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利未记的第23章到25章。那么这三章呢，里面是谈到了节期的条例，这是有关于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节期。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要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么现在啊，我们请翻开利未记的第23章到25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那么在第23章，我们看到他谈到的是以色列百姓的七大节期。那么24章里面是谈到了燔灯和陈设饼，以及就是亵渎上帝的一个刑罚。那么25章呢，是谈到了安息年和喜年。我们先来看第23章。23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好，下面呢是记录了这一个以色列人的七大节期。那么从这一章的这前面四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节期和耶和华的安息日。所以呀，这里面谈到了两个，一个是耶和华的节期，那么另外一个是耶和华的安息日。那么这两个呢，它并不冲突，就是说上帝的节期和上帝的安息日呢，它并不冲突。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耶和华的安息日并不是耶和华的节期。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我们会认为这两者是一样的，但其实呢，它并不是一样的。就是说，耶和华的节期是节期，那么耶和华的圣安息日乃是上帝的十条诫命，这一个是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这个乃是节期。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是，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那么这一个呢，乃是上帝的圣安息日，是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诫命，和这一个节期它是分开的，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在第四节又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这些就是列在下面的这些七大节期。然而这七大节期呢，并不包括上帝的安息日。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个方面。所以呢，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它是一个导言，它是这一章的一个前言啊，一个导言，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节期和耶和华的安息日是两者是分开的，但是呢，两者又不会冲突。那么这一个没有冲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遵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安息日，那么节期和安息日呢都要遵守，所以这两者呢它并不冲突。节期是节期，安息日是安息日。 但是呢，节期当中还有安息日。弟兄姊妹，节期当中啊，还有安息日。那么这个安息日呢，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这个节期的安息日呢，和上帝的圣安息日呢，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两种安息日，它是分开的。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也会把节期的安息日和上帝的圣安息日给它搞混在一起。但其实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安息日。那么这些问题啊，我们等一下呢都会来谈到的。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一个七大节期都是哪七大节期。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时间来不及。所以因此呢，我来说一下，就是七大节期。首先第一个就是逾越节，正月十四逾越节。那么第二个是正月十五除教节，也叫做无教节，就是没有教的意思，所以因此是无教，也叫除教。那么这一个除教节呢是有七天的，那么第一天有圣会，第七天也有圣会，就是说第一天是圣安息日，那么第七天也是圣安息日。那么这一个圣会呢，这一个圣安息日呢，它就是被称为节期的安息日。那么它第一天也是圣安息日，那么第七天呢也是圣安息日，这一个乃是第二个节期的除教节。哦，对了，关于这个七大节期啊，我们可以去看我所讲的《圣道查经》这个系列的第41讲，里面谈到了这一个七大节期，那一讲呢谈的是比较详细的。但今天我们这一讲呢，我们今天呢不能够谈得很详细，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想更加的去了解，我们可以去看去听我所讲的《圣道查经》这一个系列的第41讲，那一讲的主题就是七大节期。但是今天啊，我们只能够略带的给它概括一下，略带的给它讲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读三章圣经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给它讲得很全备，不可能给它讲得很细。这是第二个节期，就是无教节，也叫做除教节。那么从正月十五到正月二十一，一共七天的时间。那么第三个节期是遥祭，也叫初熟节，也叫做这一个遥捆节啊。它有三个名称的，一个是遥祭，一个是初熟节，一个是遥捆节。那么这一天呢，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一般来讲呢，都是在正月十六来举行这个节期。那么这一天呢，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这一个是遥捆节啊，遥祭，正月十六。那么第四个节期就是遥捆节之后，往后面数七个安息日。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那么就是这一个七七节。因为它要经过七个安息日，所以因此呢称它为七七啊，七七四十九天，一共是七七节。那么在旧约时代呢称它为七七节，那么到了新约时代还称它为五旬节。那么这一天啊也是圣灵配降的这一天。这是第四个节期。那么第五个节期呢都是在七月份来举行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新年来举行的。第五个节期就是七月初一的吹角节。那么第六个节期是七月初十的赎罪日。那么这个赎罪日很有意思啊，这个赎罪日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审查己心，认罪悔改。那么大祭司呢要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赎罪的工作。所以因此啊，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守这一个七月初十的赎罪日为圣安息日。从七月初九的晚上到七月初十的晚上，那么这一整天24个小时他们要守为安息日。所以呢，弟兄姊妹，每年的七月初十都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守为这一个节期的安息日。那么这个安息日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并不是上帝的这一个时朝诫命的安息日。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时朝诫命的安息日是在第七日，就是每周的第七日，就是每周的星期六。 但是这一个七月初十，它不可能每年都是星期六吧，对吗，弟兄姊妹？七月初十不可能每年都是在星期六吧？好像我们的生日一样，如果我们的生日是七月初十，那么我们的生日今年可能是星期三，那明年呢？明年就不可能是星期三，对吗？很有可能是星期二、星期四或者其他的日子。所以因此呢，每年的七月初十，它的这一个星期几是不固定的，这个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么同样的，除教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呢，也都为圣安息日。那么它的这个星期几呢，也是不固定的。这个是第六个节期，七月初十赎罪日。那么第七个节期，也是最后的一个节期，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呢，要延续七天。那么祝棚节是从七月十五开始，祝棚节延续七天，第一天是圣安息日。那么过了七天之后呢，到了第八天，第八天也为圣安息日，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被称为是圣会。但这一个圣会呢，它却不属于祝棚节啊，它不属于祝棚节的，因为祝棚节只有七天，祝棚节没有八天，所以这一个第八天的圣会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天。所以啊，这一个祝棚节呢，它一共是七天，从七月十五的开始第一天，那么到七月二十一一共是七天时间。第一天有圣会，就是圣安息日。那么七天过完之后呢，到了第八天，那么也有圣会也是圣安息日。所以这些安息日呢，这些圣会这些圣会的安息日呢，它都是属于什么呢？它都是属于节期的安息日。这是节期里面的安息日。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捋一捋我们再把这七个节期从头到尾再给它很快的给它回顾一下。就是正月十四的晚上是逾越节，正月十五是除教节，那么正月十六是这个初熟节，那么初熟节往后面数第五十天，就过了七个安息日的第五十天，那么就来到了七七节，也叫五旬节，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是七月初一的吹角节，那么第六个是七月初十的赎罪日。赎罪日这一天呢，他们要宣告为圣会的安息日。那么七月十五的祝棚节，祝棚节一共有七天。所以这些呢，乃是以色列百姓的七大节期。那么这七个节期它都有什么预表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七个节期它的预表都是什么。首先是正月十四的逾越节，它是预表什么呢？它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因为耶稣乃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呢，逾越节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我们来回顾一下，耶稣是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的呢？乃是在逾越节。那么无教节是预表什么？无教节这一天呢，是正月十五，那么这一天耶稣埋葬在坟墓当中。无教节是预表什么呢？无教是代表着除罪，就是除尽一切罪恶，因为耶稣的被杀献祭，因为耶稣的死亡，就把罪恶呢给除掉。所以这一天呢，耶稣在坟墓里面安息。正月十五无教节耶稣在坟墓里面安息，这一个是无教节所代表的耶稣的埋葬，以及要除尽我们的罪恶。那么 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正月十六的这一个摇捆节，也被称为初熟节，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耶稣的复活。耶稣在哪一天复活啊？就是在正月十六，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安息日的次日，耶稣复活的，正好应验了这一个摇捆节，就是初熟节的这一个预言。耶稣乃是初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他乃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好，这里面告诉我们啊，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就作为初熟的果子，作为摇祭，把自己献给了上帝。那么这一个初熟节往后面数，第五十天乃是七七节。那么这一天是预表什么？这一天预表着耶稣在天上的登基为王，他的在天上的加冕典礼。那么这一天呢，圣灵就配降下来，就是早与圣灵的配降。因为耶稣啊在天上这一个加冕典礼他已经完成了，那么圣灵配降就代表着他的加冕典礼完成了，所以那一天呢，使徒们大大的被圣灵所充满，早与圣灵就配降下来。这一个是五旬节的圣灵配降，正好呢是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因为耶稣和门徒他们在一起呢四十天，那么四十天之后耶稣升天了，升天之后呢过了十天，就是五十天的时候，就是五旬节，那么圣灵配降。那么第五个节期是七月初一，七月初一吹角节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着复临运动，就是从1834年到1844年的复临运动，他们要吹响号筒，吹响什么号筒呢？吹响耶稣要再来的号筒。耶稣要再来，他按照每个人的行为要施行赏罚的工作，因此要呼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悔改，都要准备好来迎接救主的来到。这个是七月初一的吹角节所预表的。那么过了十天，就来到了七月初十的赎罪日。那么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赎罪的工作，那是预表着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也是同样的进到至圣所里面，他也是同样的进行涂抹罪恶，进行赎罪的工作，就是进行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这一个呢和七月初一的这个吹角节是相连在一起的，就是七月初一吹响号筒，那么让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预备预备这一个迎接七月初十的赎罪日，是他们要在这十天之内呢，他们要自我省察认罪悔改，以便呢使他们的罪恶可以得到涂抹。那么同样的，在1844年也要吹响这一个号筒，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耶稣他要洁净圣所，他要进入至圣所，要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要吹响这个号筒，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去警醒预备的自我省察的去悔改。这个是七月初十的赎罪日，那么下面就来到了七月十五的祝棚节。那么这个祝棚节是以色列百姓的新年这个新年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着我们将来得救的选民在天上的大祝棚节。这一个天上的大祝棚节乃是我们的永远的新年，乃是我们的新年。因为这个祝棚节，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住在棚里，这个棚就代表着上帝与我们同住。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读第三节。在启示录的第21章的第三节， 圣经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啊，这个祝棚节是代表着将来到天上的啊，这一个新天新地的大祝棚节。上帝要与我们同住，他要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七大节期它都有着美好的属灵的预表，从耶稣的被杀献祭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的大祝棚节，这是它的一个预表含义。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它这一个节期的一些安息日，就是这七大节期当中的一些安息日，被称为节期的安息日。首先是无酵节的安息日，第七节到第八节啊，还是利未记，我们回到利未记的23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一个是无酵节的安息日。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日当有圣会，那么第八节啊，第八节也告诉我们，第七日是圣会，所以第一日和第七日都是圣会，那么这一个呢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还有第24节被称为是七月初一的安息日，就是吹角节的安息日。这里面告诉我们，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好，还有下面的第27节读到第32节，那么这一个呢是七月初十的赎罪日的安息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七月初十赎罪日呢要守为安息日，从初九的晚上到初十的晚上，一共是24个小时的时间，就从晚上到晚上，从日落到日落守为安息日，这个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么还有下面的第35节啊，35节和36节，这个是祝棚节。35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一日当有圣会。好，36节也告诉我们，第八日当守圣会。这一个被称为是什么？被称为节期的安息日。弟兄姊妹，节期的安息日和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节期的安息日已经废掉了，因为它是影儿，是预表耶稣的，它已经废掉了。但是呢，十条诫命并没有废掉的，当然也包括了第四条诫命。为什么？因为十条诫命的第四条诫命啊，第四条诫命的当纪念安息这条诫命呢，它是最中间的一条诫命，而且是最长的一条诫命。那么这一个呢，在利未记的23章里面呢也有记载，我们可以读一下利未记23章的第37到38节。37到38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第38节说，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 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弟兄姊妹，有看到吗？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多么的清楚，他说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就是说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并不包括在这个节期的安息日里面，它是两种不同的安息日。第37节里面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那么38节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所以呀，在23章的一开篇的导言里面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圣安息日和耶和华的节期这两个呢是互不相干的。节期是节期，但是呢上帝的安息日是上帝的安息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23章的一开篇啊，一开始的时候以及他的最后的38节，就是一开始和最后都有谈到这一个不一样。特别是38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所以弟兄姊妹，节期的安息日它已经被废掉了，但是呢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它没有被废掉。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读第16节，16节到第17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16节，我们读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里面谈到了安息日，对吗？这里面说安息日是影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安息日呢，它并不是指着十条诫命的安息日，乃是指着节期的安息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无酵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守为圣安息日。那么七月初一守为圣安息日，七月初十守为圣安息日，七月十五守为圣安息日，那么七月二十二那么也守为圣安息日。那么这些都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它已经被废掉了，因为它是影儿。但是呢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呢，它并没有废掉，它不包括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新约圣经，我们要先明白旧约圣经。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是基础啊，旧约圣经是背景啊。明白了旧约圣经，才能够正确的明白新约圣经。我们可以再翻开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0节。第20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弟兄姊妹，这节圣经是谁讲的？是耶稣讲的，对吗？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就是耶稣预言到耶路撒冷的毁灭的时候讲的，对吗？这一节经文是论到耶路撒冷的毁灭。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是全基督教界所共认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里面所谈到的乃是指着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那么弟兄姊妹，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他早已预言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并且告诉门徒怎么说，当你们在公元70年啊，你们要逃跑的时候，那么你们要祷告。祷告什么呢？你们要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呢，不遇见冬天和安息日。那么这里面啊，给我们一条什么信息啊？信息就是公元70年，耶稣的门徒们，耶稣的门徒啊，他们依然在遵守安息日。就是说，耶稣依然教导他的门徒们说，公元70年， 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你们依然要祷告说不遇见安息日，可以方便你们逃跑。那么这里呢，并不单单是对犹太人讲的，而是对耶稣的门徒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使徒时代他们直到公元70年，他们依然是遵守安息日的。而耶稣呢，在公元的31年他就已经复活升天了。从公元的31年到公元70年还有39年时间呢。使徒时代他们依然是遵守安息日的。所以很显然，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啊，说这个安息日是影儿。很显然，这个安息日并不是指着施条诫命的安息日，而是指着遗文律法啊，是指着节期的安息日。因为节期随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而终止了，而废弃了。那么因此呢，节期的安息日也随之呢而废弃了。所以弟兄姊妹，被废掉的是节期的安息日，而不是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稍微去思考一下，我们认真的去思考一下，我们就能够想得明白为什么。因为十条诫命的安息日是第四条诫命，对吗？它是在十条诫命的最中间的一条，也是最长的一条。弟兄姐妹，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啊，是十条诫命当中最长的一条，也是最中间的一条。然而其他九条都没有废掉，难道只有这一条废掉了吗？只有这最中间的一条，只有这最长的一条废掉了吗？这太不可思议了，弟兄姐妹。要废掉啊，也是应该先废掉旁边的呀，怎么会先废掉最中间的那一条，也是最长的那一条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这一条被废掉了，那么其他九条诫命呢，也应该同时被废掉。如果说其他九条没有被废掉，那么这最中间的这一条也不可能被废掉。因为这十条本来就是一体。当那一位律法师啊来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怎么说？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那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啊弟兄姊妹，这十条诫命的前面四条是爱神，后面六条是爱人，所以呢，这十条诫命它是一个整体，不可能说只废掉其中一条，要么全部都废掉，要么呢，它就全部都没有废掉，更不可能是单单废掉最中间的那一条，也是最长的那一条了。所以呀，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逃跑的时候啊，你们要祷告使你们不遇见冬天啊，也不遇见安息日。所以啊弟兄姊妹，使徒时代他们到公元70年他们还在遵守安息日呢。并且利未记的23章的38节也告诉我们，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这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安息日，一种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好，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这个是23章里面的七大节期。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第24章。24章首先谈到了燃灯啊，就是每天的早晨和晚上，这个祭司呢，他要这个收拾灯。还有陈设饼，陈设饼是要放成两摞的，这个一摞放六个，一共放两摞，一共12个，代表着以色列12个支派，并且在这个饼上面呢，要放上乳香作为纪念。那么这个陈设饼呢，它是一个星期换一次的，就是每逢安息日啊要换一次，就是安息日把这个旧的陈设饼呢给取下来，然后呢摆上新的陈设饼，一个星期换一次， 那么也谈到了这一个就是亵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埃及人，那么他的儿子呢亵渎了上帝的名，所以因此呢要吩咐拿石头呢把他给打死。所以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上帝的圣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公正的典章，就是以伤还伤。这并不是说上帝教导我们要报复，也不是说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不一样，而是说在这种审判的情况之下呢，要遵守公平公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说审判要公义，不能够审判过当。什么是审判过当呢？就是说别人伤害了就是说你的一个手指头，你不能把别人的手给砍下来。你要赔偿的话呢，也是只能够赔偿这一个手指头。就是说别人伤害你什么部位，然后呢他也要赔偿什么部位，这个叫做以伤还伤，以物还物。就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并不会导致这一个审判过度。所以呢这一个呢是教导我们的是上帝的公义，他的公正，他的公义，特别是在审判中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公义的一个体现，就是他不会去偏袒任何人，并且不分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一律同等的，就是同归一律，就说明上帝是一位不偏待人的上帝，他是极其公平极其的公义的一位上帝。那么同样的，将来呀，上帝也是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的。好，这个是24章，我们再看第25章，安息年和喜年。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会提前告诉大家要读哪些经文，大家要提前呢要先读过然后我们学习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熟悉，一个帮助。因为每天我如果要读圣经的话再加上讲解的话，那肯定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圣经我们大家自己呢在课下去阅读。我都会提前一个晚上把圣经发到群里面的。首先来看这一个安息年。耕种6年，休息1年；耕种6年，休息1年；7年为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安息年有什么目的呢？第一个，使地安息。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个6年耕种，1年使地安息，能够使土地的这个出产大大的丰收。土地也需要休息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是为要给穷人吃的。第7年的这一个食物是给穷人吃的，还有呢给寄居的，还有呢给野兽给他们吃的。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让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休息1整年。那为什么要休息呢？上帝希望在这一年当中他们可以学习敬畏上帝，就是要花1整年时间呢来学习。这一年不耕种了把一切工作呢都放下了，这一年单单的来敬畏上帝，单单的来学习他的话，学习1年。所以每6年学习1年，每6年学习1年，使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敬畏上帝。那么这个呢是安息年。好，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喜年。喜年是怎么来计算的呢？就是过7个安息年，7749。当这第49年过完之后，来到了第50年，那么这个第50年呢就是喜年。所以喜年是每50年一次。那么这个喜年呢是从7月初10的赎罪日开始的。 就是在第49年的七月初时，他们要吹响号筒，那么就标志着喜年的来到。我们知道这个喜年呢，也被称为是大豁免年啊，它是一个豁免年，就是说一切债务呢都要无条件的免除。那么为什么称这一年为大豁免年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开始于哪里呢？开始于赎罪日。因为他们的罪恶呢都经过赎罪日之后，哎，他们的罪恶呀都被赦免了，都被涂抹了。上帝怎样赦免他们的罪孽，那么照样他们也要怎样豁免别人的这个一切债务，都要豁免。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大豁免年喜年是建立在上帝的赦免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这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就是第七年啊，我们不耕种，那么我们吃什么呢？的确啊，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安息年呢，它是每七年一次的。那么六年耕种，那么第七年不耕种，六年耕种，第七年不耕种，那么第七年不耕种，他们吃什么呢？上帝怎么说？他们要吃陈粮啊！上帝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第六年的时候呢，出产很多，以至于他们能够吃陈粮。那么这一年还好，如果两年呢？喜年就是连续两年不耕种。弟兄姊妹，喜年这一年呢是连续两年不耕种的，就是说第49年不耕种，然后呢第50年也不耕种。为什么？因为第49年是安息年，那么第50年是喜年，所以呢连续两年不耕种。那么连续两年不耕种，他们吃什么呢？上帝说，我要给你们降下三年的粮食，就是说他们在第48年的时候他们要耕种，然后呢给他们三年的粮食。这三年的粮食呢，49年哎不耕种，49年他们要吃一年，那么50年不耕种，那么第50年他们要吃一年，那么第51年他们要耕种，然后呢他们还是呢吃陈粮，那么到了第52年他们要吃新粮。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他们的这一个福分是非常的大，只要他们愿意遵守上帝所定的这些律例，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很大的福分。这一个是他们的吃什么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喜年呢，它是一个大豁免年，就是说你把自己卖为奴隶了，然后这一年呢要无条件的释放。如果说你把你的土地给卖了，那么这一年呢也要无条件的归还。所以啊，这里面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人不可辱卖，第二个是地不可辱卖。一个是人，一个是地，那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上帝从埃及地所拯救出来的，所以人呢是属于上帝。那么地呢，地也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呢无论是人还是这个土地啊，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呢不能够辱卖，因为人没有这个权利把它给卖掉。所以啊，无论是人还是地，如果卖了之后呢，那么第50年的喜年都要归还。但是呢也有两个例外啊，哪两个例外呢？第一个就是外邦人啊，他们能够就是辱卖，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啊，是外地寄居的，那么他们呢是能够永远被卖为奴的，喜年也不能够被释放，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城里面的住宅也可以辱卖，城市里面的有围墙的这个住宅可以辱卖，喜年来到也不归还的。所以呢这两个是例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喜年给我们有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属灵方面的一些教训。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喜年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赎罪日的 啊，时候要吹响号筒的时候才开始。这以色列全地要发出这一个角声，就开始这一个赎罪日，开始这一个禧年。所以呢，禧年的开始是建立在赎罪日的开始上。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一个吹响号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省察己心，认罪悔改，因为今天乃是七月初十的赎罪大日，你们要自我省察，放弃罪恶，为你们赎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8章第一节，在以赛亚第58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吹角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扬起声来宣扬福音，向人指出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能够悔改。还有以赛亚书的第55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广行赦免，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恶，离开我们的这种罪恶的道路和意念，归向上帝，上帝就必连续他，赦免他的罪恶，必广行赦免。所以呀，这一个吹响号筒就代表着要高扬福音号声向人指明这一个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能够自我省察，放弃罪恶，因为上帝要广行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这一个赎罪日，明白了这一个吹响号角的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喜年的属灵含义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它表明的是耶稣的降生。弟兄姊妹，耶稣的来到世间就标志着喜年的降临。我们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节到19节。我们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18节到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一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就要宣告你们要自我省察，你们要放弃罪恶。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要获得释放了，你们要获得自由了，土地要归还了，然后呢你们做奴隶的也要被释放了。所以这个号筒吹响就代表着高扬福音号声，指出罪恶，把福音传给一切的人，就是传给所有的人。那么这里面呢，耶稣告诉我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叫我传福音，就是高扬福音号声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呢，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是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的第12章第28节，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28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弟兄姊妹，耶稣降生，靠着圣灵赶鬼，传扬福音，医治疾病正乃是什么？正乃是天国降临了，正乃是喜年来到了。我们再翻开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15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日期满了， 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面啊，耶稣他开始传福音了啊，他说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是耶稣他吹响了这个号筒啊，你们要悔改，羔羊福音号声，你们要悔改，然后呢信福音。因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日期满了，就是说恩典的国已经来到，禧年已经来到。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降生啊，就是禧年的来到，禧年来到，一切做奴隶的要被释放，土地呢都要被归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是不是奴隶呢？在以赛亚书的第52章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是无价被卖，也必无银被赎。我们啊是无价，把自己卖给罪了。那么同样，耶稣呢，他也以无价，以他的生命和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买回来。那么在罗马书啊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了，对吧？我们是罪的奴仆。在罗马书的第7章啊第14节，保罗说我是已经卖给罪了。那么在第8章的第2节，保罗又说基督释放了我。本来我们是卖给罪了，但基督呢他释放了我们。所以呀，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19节到2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乃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大豁免年啊，它不是啊无缘无故就豁免的，它不是没有条件就把我们给赦免了，它是有怎么样的，它是有一个人替我们偿还了啊这些债务，替我们背负了，偿还了我们偿还不起的这个债务。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啊免除这个他们的土地，还有免除他们的奴隶的这个身份。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并且把土地赐给他们，是因为上帝给他们付了赎价。那么同样今天啊，我们能够被释放，我们今天能够啊承受新天新地为业，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替我们偿还了这一个罪恶的代价。我们偿还不起的，耶稣他替我们偿还了，他替我们背负了，所以因此我们乃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属于耶稣的。我们来翻开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19节。我们先读第19节。在使徒行传第3章的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好，下面的第26节。第26节说，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呀，耶稣他的降生乃是禧年的来到。所以因此呢，使徒他就呼召啊，呼吁，就是呼吁这个人们，呼吁百姓，呼吁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认罪悔改，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恶能够得以涂抹，安舒的日子才能够从主面前来到。我们如果不悔改归正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被赦免呢？赦免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放弃我们的罪恶，归向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所以呀，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正乃是禧年的来到。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天国临到你们中间了。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啊，禧年的含义，它的预表啊，是第一个方面，耶稣降生标志着禧年来到。那么第二个方面，耶稣的复临啊，耶稣第二次再来，他的复临也同样呢是这个禧年的来到。 并且呢，耶稣的复临啊，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新年来到，而是一个真正的、永远的喜年的来到，是喜年的终极预表，就是他的最终的啊一个预表，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带给我们的啊永远的这个喜年。我们来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二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里面谈到啊，死人就在坟墓里面的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耶稣的声音啊，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面谈到了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也谈到了有号筒要吹响。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号筒吹响呢，就不再是啊赦免罪恶了，而是它标志着喜年的正式来到，真正的喜年来到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死人啊要听见号筒的声音，要听见号筒吹响，要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要从坟墓里面出来。然后呢，当时还活着的人要和这个死而复活的人呢，都要一同变化升天，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再往后面翻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六节，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呢，我们称它为千禧年。所以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才是真正的喜年的来到，并且呢，它是一个一千年的喜年啊，我们称它为千禧年。那么有关于千禧年呢这一个道理呢，我们今天不讲，我们放到以后来讲，因为这需要一堂课的时间才可以讲清楚。所以呢，这个千禧年啊，我们要放到以后啊，我们再讲。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记的23章到25章节期的条例。我们谈到了以色列百姓的七大节期，以及安息年和纪年。那么下一次啊，我们要读利未记的第26章到27章这最后的两章。所以呢，很快我们这个利未记呢也算是快读完了。我们也来到了这个二月底，正好二月底啊，三月初我们这个利未记读完，然后呢开始民数记。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我们看到七大节期它都有着美好的属灵的预表，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七大节期从主你的被钉十字架，从逾越节一直来到了这个祝棚节， 到天上的新天新地，就说你要永远的支搭帐篷住在我们的中间。就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喜年的来到，就说今天因为主你的降生，你就把这个喜年赐给了我们。因为主你的降生，就标志着天国的降临。让我们一切信你的人，让我们一切悔改的人，使我们罪恶都能够得以涂抹。当你来的时候，你还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在天国能够与主一同欢喜快乐，能够享受那一千年的千禧年。不但是那一千年主啊，而是永永远远的能够享受主你的快乐。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努力的竭力的去追求，能够当主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得蒙主你的赏赐。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